靠山王杨林呐，送给秦琼一挂马铃铛。这马铃铛可不是一般的马铃铛，那些马铃铛挂那铜铃一串，汪了汪了汪了汪了，在那一响。杨林送给秦琼的这马铃铛叫十三太保紫金铃。所谓紫金，其实是一种合金打造的。紫金这个颜色有点发紫，这里边呢还含有金，更有别的金属。这个铃铛碰撞出来那个声音非常清脆。这铃铛一共是13颗，因此叫十三太保紫金铃。这个铃铛是谁送给杨林的呢？是地方官员讨好杨林，下着功夫打造完了送给杨林的。送给他的时候就说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。杨林把这个铃铛就收起来了，没把他当回事。可是秦琼要走了，这两天杨林就搜索枯肠，琢磨着给秦琼送点什么。他忽然想起这紫金铃来了。这紫金铃好就好在名字好，十三太保紫金铃。杨林心想，秦琼是我的十三太保儿，我送给他这十三太保紫金铃正好人物相合，所以今天杨林就把这管铃铛拿过来了。叔宝啊，你是孤王的十三太保，那么孤王就送给你一挂十三太保紫金铃啊。这个铃铛往前一滴落，秦琼接过了一瞧，拿手一晃荡，碰出来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。秦琼一看，这铃铛值了钱了。秦琼赶忙跪下，再次谢恩。旁边这十二家太保这心里边又是一阵难受。十二家太保心想，你看看，给了盔甲，给了枪，还送一挂马铃铛，这老爷子对这十三太保可以说是想得太周到了，无微不至啊。接着杨林跟秦琼又说了，叔宝啊，你这回回去一是给你老娘办寿，再一个呢，你要想捉拿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岗的响马，为了你捉拿响马方便，孤王给你一道龙皮蒲票。说到这里，杨林提起笔来，亲自批了一件龙皮蒲票。什么叫龙皮蒲票？杨林那是靠山王，那是皇上的叔叔啊，所以说他批的这个东西就叫龙皮蒲票，就逮着的那个票。这个东西上面写着，秦叔宝手持着龙皮蒲票，不管到大隋国朝全国任何一个省份，任何一个郡，任何一个州县，说要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结黄岗的响马了，这当地州县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协助秦琼破案，哪都好使。所以就把这么一个公文批完了，交给秦琼了。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，非常谨慎地揣到了怀里。一切准备好了，秦琼说，父王，我现在都准备齐整了，我明天就要动身了。杨林说，好吧，今天晚上给你送行。晚上设宴送行之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秦琼要登城上路了。黄骠马上驮着那盔和甲包，那条枪挂在他的马鞍鞧得胜钩，原来上面挂的那破斧子那就不要了，把那斧子摘下来就扔到这军营里了。秦琼要上马之前，杨林往身后又一摆手，来呀，把路费给他拿着。旁边有人过来捧了一个盒，秦琼说，哎呦，老人家不用路费，我身上有钱。哎，您有什么钱呢？你被绑起来之后身上的钱都被给搜干净了啊！现在我把这钱拿来给你作为穿资路费。秦琼打开盒一看，这里头是50两黄金，可不是白银。50两黄金做路费用得了吗？有这50两黄金，当时就出国都能围着地球转一圈啊！秦琼一看这个东西，杨王这是非常重的馈赠。秦琼又跪下磕头谢恩。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呢，心想，我们平常也经常出去为公而行，临走的时候这老爷子从来没说带路费没有， 我们拿不拿钱他问都不问。今儿个你看这十三的太保回去给带的是黄金，都不是白银。十二家太保心里边光想，嘴里边不敢说呀。穿子路费给了秦琼，秦琼把他放在马入套之内。临行之时，秦琼又跪倒给杨林叩头。杨林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，搀扶起秦琼来说，叔宝上马吧。秦琼牵着马往外走，在辕门外走几步回回头，走几步回回头，不敢上马，因为杨林在那站着目送秦琼，身后边跟着一干众位将官，还有十二家太保，包括上官迪在内。秦琼走出老远去了还不上马，杨林一招手喊了一声，叔宝上马吧。一说这句话，秦琼上马之前单膝点地，远远的又给杨林磕了个头。杨林点了点头，捋着胡须看了看十二家太保，你们看见没有啊？秦琼深懂礼节呀。十二家太保说，是是，我们都看着了。十二家太保心想，秦琼身上那狮子都得是双眼皮儿。哎呀，我的父王，你算是看上他了，我们就什么也甭说了。秦琼搬鞍认镫上了马之后，催马往前一走，回头还在看着杨林，一直到这匹马拐了弯了，看不着秦琼了，杨林他们这才回来。杨林往回走的时候，瞅那个叶三老爷子面部表情上很有一种失落感。老头忽然问上官迪，哎，上官迪啊，这秦琼他说他母亲是哪天的生日？上官迪说他母亲是九月初九啊，九月初九寿诞日。嗯，九月初九，替我记着这个日子啊，到时候提前提醒孤王。王爷您要干什么呀？到那个时候，如果孤王公务不繁忙的话，我打算亲自到山东济南给秦琼的老娘去拜拜寿。哎呦，十二家太保一听，老爷子你都忘了您什么辈儿了啊，你给秦琼的老娘拜寿去。哎呀，真要那样的话，那秦琼脸上可增了老大的光了。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回来了。杨林回来之后单表秦琼秦叔宝，上了马之后他马上加鞭离开了沿海登州，一路之上顺利的回到山东济南府。回到济南府他的老家，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，到自己的宅院门外下马一叩打门环，里边傻小子罗世信开门。罗世信一开门，呀，黄巧哥回来了，哎呀，你快点上里来，快点上里来。罗世信给秦琼牵着马就进了院了。进院之后，秦琼来到了客厅。这个功夫老总管秦安过来了，秦琼就说，大哥您这几天怎么样？秦安说，叔宝啊，你回来了，好啊好啊，你一回来就什么都好了，这几天呢咱家里边就乱了套了，你说你这人没了，找不着你了，谁也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了。你塞给我一封信，还告诉我半月之后再打开，我能等得了半月之后吗？那老太太心里着急呀，眼睛上芝麻糊都起来了。我再不把这信打开看看，老太太就得得火蒙眼，所以我把这信就打开了。打开一看，你里边写的胡了八都。哎呦，又是要想尽忠了，又是想尽义了，又是不能尽孝了。老太太心想，这是不是你上哪儿死去了？但是为什么事儿死去也不明白呀。所以这些天府里边正乱着呢，快点给老太太见礼去吧，让老太太好放心。秦琼一听，急急忙忙来到后堂给老娘见礼。给老娘见完礼之后，老太太就问他了，叔宝这些天你在哪去了？秦琼就如实的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老太太都说了。说完了之后，秦琼还特别强调，娘啊，我到在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收我为十三太保义子。娘，这一来小孤山接荒杠的事儿就有了头绪了，也不用着急了， 山东一堂官，他们的职务也都保住了，我的那些弟兄朋友们，他们也不会丢饭碗子了。同时呢，靠山王杨林收我为义子，他们很多人都说呀，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让我摊上了。娘啊，您高兴吗？秦琼把这话问到这儿，他发现老太太这脸上一点都没高兴，老太太这个脸沉着，若有所思。哎，老太太这个表情使秦琼感到很意外。娘，您不高兴吗？老太太忽然强作笑容，啊，叔宝啊，我高兴，我儿给靠山王杨林当了干儿子了，攀上龙亲了，为娘的能不高兴吗？哦，好，娘，您高兴，这就好啊。好啊，叔宝啊，这回回来了，娘我就放心了。快上贾氏房间里边去，看看他们，看看孩子。秦琼一听，马上就到自己的妻子房中，跟妻子见了面，跟孩子们也谈唠谈唠。妻子一问怎么回事，秦琼也跟他们又诉说了一遍。然后秦琼在府里边暗想，我得在这儿休息两天，这一段时间呢有点太忙活了，自己从身体到精神有点过于劳累了。秦琼在这刚休了两天，这天外边府中的家人里边禀报说，秦爷，咱们门外边啊，济南府的镇台老爷唐璧唐大人来登门拜访。秦琼一听，哎呦，秦琼说，这是从哪说起呀？济南帅唐璧上我这儿登门拜访，我是个棋牌官呐，人家是济南镇台府的元帅，哎呦，这从来没有的事情。这秦琼马上到外边迎接，来到大门之里一看，果然是唐璧。这唐璧身着官服，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。秦叔宝抱腕拱手，哎呦，唐帅，您怎么大驾光临来到我的这寒舍呀？叔宝啊，我特意到这来看看你呀。叔宝，听说你回来了，你办了一件大事啊，我向你致谢来了。哎呦，唐帅何出此言？别的话不用说，我到你的府上了，怎么还不让我进这大门吗？叔宝说，哪里哪里，唐帅快快离请离请。说话间就把唐璧让到了客厅里头。唐璧到客厅里头，不光说他来了，还带了一份礼物，把这份礼物给老太太送去了，干鲜果品，同时呢还封了100两银子。秦琼一看，这是哪跟哪儿啊，这是大败小了，这违反礼节呀。然后秦琼问唐帅，唐帅，您今天这是干什么呀？叔宝啊，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
我不知道。
你装糊涂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啊？你染面秃须炸登州，冒充成达尤金，去替结环杠的那些罪犯丁罪，这事儿我都知道了。我最近刚刚接到靠山王杨林的公文，公文里边说了，结环杠这个案子继续办，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结案，那个限期撤销了，这样一来我们山东一堂官的官职都保住了，我们手下这些抓差办案的官差也都把饭碗子保住了。叔宝，那公文后边又特意补充了一段，说靠山王杨林收你为义子，13太保，你就是绝主了。叔宝，你是王爷的13太保，我唐璧敢不来登门拜访吗？啊，我要慢待了13太保，靠山王杨林怪罪下来，我吃罪不起呀。秦琼一听，哦，这阵心里明白了。秦琼把这事儿忘了，秦琼心想，我光知道认王爷做义父，我没想到这个义父会引来这么大的力量，使济南府的元帅唐璧都上我们家来登门拜访来呀。啊，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。 秦琼心里边这么想，嘴里边可没这么说。秦琼说：“唐帅呀，您呐不要这么客气，我跟您说，我秦琼是什么人？我是出身布衣的平民百姓，当初就是济南府的一个练武之人，后来投到衙门里边当了个小差人，开始是当马快，后来当马快头，有幸您把我提拔到您的这个镇台府里边去当旗派，我秦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这是前赶后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能够拜靠山王杨林为义父，这就是赶到这儿了。我心里边并没有想到什么，您说我什么绝主，我没想到什么绝主。太保，当然王爷的干儿子都叫太保，那就随便叫去吧。我知道我还是秦琼，我还是您手下的旗派。不，叔宝，这话可不能那么说，你这已成了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了，我敢断言我就用不了你这大旗牌了。你这个旗牌官在我手下呀，我觉得大材小用了。我这两天呢，看到杨王这公文之后啊，我一直在颠沛，我颠沛着你能在我手底下干什么。我把你提拔为偏将，充其量也是我济南府的一个偏将啊。再者说，这还得报上级去批准。最好的办法呢，是你当我这元帅，我挪挪窝。但这个事儿我自个儿说了不算，还得王爷说了算。秦琼一听啊，心想这唐璧呀，他担心了，担心呢，我这一当了干儿子，王爷的干儿子，把他给顶喽。秦琼说：“唐帅，您放心吧，就是王爷想给我安排个大差事，我都不能干，我干不了。”哎呀，叔宝啊，你不是干不了，是你不愿意干呐。这唐璧在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秦琼说：“唐帅，您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别的事儿也有啊。跟你说呀，老太太是不是九月九的生日？”秦琼一听，嘿，怎么这唐璧什么都知道了？感情杨林呐，在公文上把这事儿都写上了，秦母是九月九的生日，让唐璧届时要关照一二，就这一个关照一二，这唐璧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秦琼说：“是，老太太九月九的时候过生日，这得想办法，都得给老太太祝寿啊。”秦琼说：“这个不用您管了，我呢就私人朋友聚聚会就得了。”“不行，叔宝啊，要是杨王没有这公文，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。杨王那公文上都写着呢，老太太寿诞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得关照一二。叔宝，这么样吧，我打算给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员，我都给他们发一道公文，让他们到九月九这天一起赶到秦府给老太太祝寿。”秦琼一听就站起来了，冲着唐璧深深一揖：“哎呦，我的唐帅呀，您饶了我吧，您饶我这条命吧。”“怎么的？”叔宝何出此言呢？“唐帅，您想没想，您要是下这么一道公文，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，多少官啊，哪个官都带着一支队伍来，都赶到济南府上我们家里，我这府里边装得了盛得下吗？再者说我也接待不过来呀，我那么一接待，对哪位略微有点失礼的话，都得挑我的眼呐。”“不行不行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”唐璧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秦琼说：“唐帅，您非要给家母拜寿的话，咱这样，您呐就告诉济南府当地的官员，足以了，济南府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要告诉。”唐璧说：“也行，要这样的话呢，济南府的历城县的，济南府周围的啊，这些基层官员我都告诉他们，到时候让他们来。”秦琼说：“这就是最好了，我谢谢您，你一定要这么办。”“好，那我就这么办。”于是唐璧在这儿小坐片刻，告辞走了。秦琼把唐璧送走了，送走了唐璧，转过天来，历城县的县令来了，登门拜访，要参拜十三太保。 秦琼把历城县的县令送走了之后，临县的县令又都来了，相继有十来天，秦琼这府里边就不断人了，全是官啊，各地方的县令各级官员都到秦琼的府里登门拜访。秦琼心里明白了，为什么拜访他，不是拜访他呀，这是拜访的杨林呐、啊、他已经成杨林的十三太保了。因为这些官员都知道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，杨林公文里边都提到秦琼，说明秦琼这干儿子在杨林的心目当中很占位置。他很占位置，杨林是谁呀？杨林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，那么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，杨林很看重秦琼，那么秦琼按辈分来说就跟当今皇上这是弟兄啊，啊！秦琼将来有可能就当王爷，有可能就当侯爷，有可能就调进长安城。要想打溜须，还不及早在这个时候溜须，等什么时候？等着人家调走时候再溜须，那就来不及了。所有的这些官员们心里都装着一个升官图，整天盘算的是如何攀附权贵，能够官升三级。心想这个秦琼就在眼前，马上快溜须，溜须好了走热乎了，将来秦琼要是在杨林的跟前说一句话，这官腾楞一下子就能升上一级去，说两句话就能升两级。所以说这些官员们全都上秦琼的府邸来拜秦琼。秦琼那是透明白的人，心里知道这些官员们不是拜访我，这是走官路子来了。没办法，秦琼这个人是一个重义气的人，顾场面讲面子的人，所以谁来拜访都得来接待。一段时间这才算忙活过去了。到了八月底了，老太太是九月九的生日，秦琼正准备着要操办着给老太太准备怎么过生日，这天突然外边来了两个老道。这俩老道是谁呀？一个是魏征，一个是徐茂公。两位道爷到了秦府一见秦琼，首先声明说我们两个人是受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委派到您府上来，特意给老太太准备过生日的事儿来了。我们可不是送寿礼的，送寿礼得九月九前后才能到呢，我们是先来帮忙的，帮着您怎么设计怎么安排给老太太办寿。秦琼听到这里心中油然一热，暗想善通善雄信要是交朋友的话，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。